看神的话语，请打开《创世纪》二十五章。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来一起学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创世纪》二十五章跟二十七章，《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四节。以及创世纪二十七章一到十三节，这两段经文都是在讲以撒的家庭。那我们来看，找到以后请听我读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创世纪找到了吗？好，请听我读。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了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六十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是二十五章，我们请再往下翻，请翻到二十七章一到十三节。创世纪二十七章一到十三节，找到以后也请听我读。创世纪二十七章一到十三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哪里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先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那里去，给我拿两只回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了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建立好见证的家庭。那这两段经我们刚刚读的都是在讲以撒的家庭发生的一些事情。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地方，可以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爱好，通通都在影响我们长大。所以家庭对我们一生的影响实在是很重要的。那么请问家庭是怎么形成的？家庭存在的目的又是要干什么？创世纪二章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连成一体。所以弟兄姐妹，家庭是神创造的。 亚当当时一个人在伊甸园的时候，他独自一人根本没有办法完成神的旨意，所以神为他造一个配偶夏娃。神造完夏娃还把他带到亚当面前， OK， 所以很明显夏娃是要来帮助亚当。就这样神成立了第一个家庭。所以弟兄姐妹，你的配偶是神帮你配好的， OK，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创世纪一章也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地上的万物。所以这里就表明了神对人的心意是要管理这个生养众多，然后要管理这个地上的万物，空中的鸟。所以家庭存在的目的，也可以说我们是要来为神来管理这个大地，来管理这个众物。所以家庭存在的目的就要治理这个地方，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权柄。如果一个家庭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或者是没办法遵循神的旨意，那么其实家庭就失去神建立家庭的意义了。既然家庭存在的目的是要管理这个地方，彰显神的荣耀，那么请问要怎么做呢？家庭要怎么做才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呢？因为家庭被建造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权柄，那应该怎么做呢？其实答案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是神，神是创造家庭的，所以家庭就应该要以圣经的真理来建立家庭，要有好的见证，才是合乎神的心意，彰显神的权柄的家庭。常常我们都以为家庭的事跟神这种属灵的事根本没有关系哈，神是很属灵的，家庭是俗事哈，其实不一样。其实不然，每一个家庭的建立都是要在地上有一个好的见证。常常我们看到许多的家庭建立起来，但是见证呢不见得有增加， OK， 比如说比较简单一点，有的弟兄常常说我们早知道就不结婚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是不是？不是这样子。或者是弟兄或者是姐妹说有家庭真是很麻烦很苦啊，很多事情要做，这些想法都不是好的家庭见证。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创世纪25章跟27章这两段经文当中呢，来看以撒的家庭。Okay， 为什么要看以撒的家庭？因为以撒，还记得以撒吗？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记得嘛，知道吗？亚伯拉罕献以撒，所以亚伯拉罕很有信心。可是你们不要忘记了，被绑的以撒那个时候是他已经是一个年轻人，他很愿意顺服亚伯拉罕的吩咐，叫他绑着他就绑着，叫他上祭坛就是上祭坛，所以以撒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可是我们来看他的家庭，他的家庭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Okay， 我们来看这两段经文。他虽然是以撒的家庭，虽然是旧约时代的一个家庭，很久很久几千年以前了，可是在他家庭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也可以让我们现在的家庭来当做一个提醒，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提醒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好的家庭，合神心意好见证的家庭。首先我们来看创世纪25章的27节28节。27节28节这里说什么？他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以撒和他的妻子呢，利百加，他们没办法生育，没有孩子。可是我们刚刚说以扫是一个不错的人，是一个信神的人，他们夫妻有信仰，很虔诚，他们有困难，他们把他们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帮助。神怎么做呢？神就赐下恩典给他们，应允他们的祈求，所以利百加就怀了孕，而且还是双胞胎哦。 所以弟兄姐妹，神的祝福常常超出我们所求所想。OK， 我相信利百加那个时候绝对只想说有孩子就好，没有想到神就给你双胞胎。OK， 神有他的计划，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孩子的降生对他们是一个多大的喜乐，他们夫妻非常非常的高兴。但是随着这个两孩子渐渐的长大，就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因为父母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来教导他们。我们来看是什么问题。以撒因为善于打猎，所以他常常的打野味给他的父亲吃。OK， 所以以扫就特别爱以扫，因为以扫常常打野味给他吃。利百加呢，他在怀孕的时候，神就跟他讲说，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所以他已经知道是双胞胎。利百加是知道的，他神也告诉他说，大的要服侍小的。那大的是谁呢？大的就是先出生的以扫。OK， 小的就是雅各。那雅各利百加呢喜欢雅各，为什么？因为雅各是比较安静，经文说他是一个为人安静的人，他常常在，所以他可能安静，所以他常常在家里面陪妈妈啊，所以可能因此，然后又再向神也跟他讲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他知道神重义的神的计划是要雅各，所以利百加就比较喜欢雅各。所以你看到以扫和利百加这对夫妻哈，以撒是爱长子以扫，利百加是爱幼子雅各。OK， 他们其实对他们各有偏爱，因为他们的不同而对他们各有偏爱。父亲以撒爱长子以扫，利百加爱幼子雅各。以撒和利百加他们对这对夫妻的各自的偏爱呢，从创世纪27:1-13更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创世纪27:1-13是讲什么呢？是讲说以撒年老，所以他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叫他的大儿子以扫来，他说我已经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着你的器械到外面去打，替我打猎，做成美味给我吃，说我在没有死之前可以先给你祝福。做一个父亲哈，以撒应该同时祝福他的两个孩子，是吗？以扫是他的孩子，雅各也是他的孩子，所以以撒应该是同时祝福他的两个孩子，但是因为他贪食美味哈，所以他就比较偏爱这个以扫，所以他就想先帮他祝福。另外一方面呢，利百加呢也明显的偏袒雅各。OK， 当他知道丈夫以撒偏心，想要先祝福以扫的时候，为着他疼爱的雅各，所以也能够得到祝福，所以他也就不考虑那么多。他怎么做呢？他就鼓励雅各用欺骗的手段去欺骗他的父亲以扫，去得到长子的祝福，甚至用欺骗的手段他都无所谓，甚至会遭到咒诅他也无所谓。这是在27这里说的哈。后来也因为雅各事先用诈骗的手段得到祝福这件事情呢，以扫非常的怨恨雅各。弟兄姐妹，从以扫和他的妻子利百加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因为父母的偏心 ，OK， 很容易被造成家庭的问题。在2001年的时候，在我的故乡台湾屏东那里，有发生了一件家庭的悲剧。有一位我们叫特种部队退役的一个男子，他拿了刀杀了全家。那他妈妈哥哥都死掉了，然后爸爸呢就被他杀成重伤，唯一逃过一劫的就是不在家的弟弟。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被事发以后，他被警察逮捕的时候，他告诉警察说，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他读国中，台湾的国中就是 teenager 的时候，他从国中的时候他就想杀掉全家。为什么呢？因为他说 然后当时因为他国中的时候，因为他力气小，打不过哥哥弟弟爸爸，所以他就忍下来，一直等啊等啊等啊，等到他退役，他才这样子做。他说因为父亲呢，从小父亲不疼，母亲不爱，哎，所以再加上他自己功课不好，那常常受父亲的打骂。每次受父亲的打骂的时候呢，妈妈也站在，妈妈、哥哥、弟弟都站在父亲那一边，所以他对他们非常的不满。他总是觉得父母都偏爱哥哥跟弟弟，所以他感到很没有尊严，感到被欺负了。所以他有一天爆发了，他就复打他的计划付诸实行，把他的妈妈、他的哥哥都杀掉，把他的父亲杀成了重伤。弟兄姐妹，我讲这个例子哈，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要吓唬你哈，而是要让你知道，父母亲偏心，在家庭里面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家庭里面，父亲呢，父母对孩子要立场一致，不偏颇，不要学以撒跟他那个妻子利百加一样，因为他们的孩子不同而偏心的对待他们。每一个孩子都是神所爱的，我们父母都要同样的一视同仁的爱他们，不管他是男生女生，不管他是长子幼子，不管他的功课好功课不好，对神来讲他们都是神的孩子，对你来讲都是你的孩子。对，你要用同样的爱来爱他们，来接纳他们，所以他们孩子在家庭里面还会学习彼此互相尊重，不会彼此竞争。如果父母偏心呢，很容易就造成小孩子一个心理上的不健全，受到伤害。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从利百加跟他的从以撒和利百加可以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再来看创世纪25章26节到26节这一段经文，22节到26节，25章22到26，这段经文怎么说呢？他说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给他起名叫雅各。以扫和雅各这对兄弟啊，从在妈妈的肚子就已经在相争了，在相争了，就彼此在相争，彼此要争着要谁先出母腹。所以以扫要先出来了，雅各就要抓住他，所以雅各的名字就是抓了，抓住哥哥的脚跟出来。所以这两个孩子呢渐渐长大，以扫和雅各呢还是一样相争，所以可见的啊，父母都完全没有教。创世纪25章29节34节这里说，有一天雅各熬汤，从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以扫是长子，在当时的文化，长子呢是可以承受比较多的祝福，他也有比较多的权利，所以他们都想要长子的名分的名位。那以扫是长子，可是他有一天打猎回来，他很累了，他看见雅各在做饼，他就为了要贪吃口腹之欲，所以他就轻易的就这样子的把长子的名分就轻易的跟雅各给交换，用一个一时的口欲来交换长子的名分。雅各限制长子的名分，可让得到属灵的祝福，但是他不顾兄弟之情，他以趁人之危的手段夺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以扫呢就贪吃，非吃不可， 他一点呢也不看重，也不珍惜他长子的名分。其实他可以不吃的，不是吗？有那么说一定要非当时非吃不可，但是显然的他是非吃不可，所以他就轻易的，他属于他的长子的名分就这样子轻易的就没了。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怎么讲，讲说他是一个贪恋世俗的。虽然以扫放弃了他长子的名分，那放弃也就放弃，那你要甘心乐意嘛，对不对？既然你都放弃了，可是他又不是这样哦。他放弃了，但是他又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他怨恨雅各用诈骗的手段来榨取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这也就是他后来想要杀他弟弟雅各的一个仇恨的一个因子。在古时候，曹操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曹丕，一个是曹植，相信大家都很熟。曹植是曹丕的弟弟，是真正的同父同母的兄弟。曹操在这两个儿子当中呢，他比较喜欢曹植，因为曹植学问比较好，所以他打算让曹植来接他的地位。那曹丕知道了以后，当然就怀恨了，就妒忌了。OK， 所以呢，曹操死后，这个曹植啊，还是没有他哥哥曹丕的厉害。曹丕呢，还是夺取了王位，做了皇帝。那以前曹操对他弟弟曹植的态度，他是知道了，他以前的怀恨也没有因为他做了皇帝以后就减少了，没有。他要想要杀他的弟弟曹植，所以有一天他就招他来，在殿中跟他讲说，你在七步之内你必须做一首诗，做不出来你就死吧。曹植呢，不愧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就真的在七步之内做成了一首诗。这首诗我们大家都很熟，也大概都听过的，是什么呢？就是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记得吗？这首诗是曹植用同根同生的鸡和豆来比喻同父同母生的兄弟，用鸡来煎豆表明哥哥曹丕用这个找理由要来杀他，用鸡来煎豆，所以哥哥找理由要来杀弟弟，用他们兄弟相残的这种来暗讽他的哥哥。可惜到最后曹植还是死在曹丕的手中。弟兄姐妹，兄弟相争或者是儿女相争，是家庭里面的一个问题。父母亲应该有那个责任，要适时的教导儿女不可相争，提供儿女之间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父母应该是一个沟通的一个平台。如果父母不教导，本身又偏心，那么这个家庭就会问题重重，一点见证都没有。以撒的家庭就是这样，不是吗？神在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他们以撒跟利百加已经知道神要使用的是雅各，他们就应该遵照神的旨意，按着这个神的旨意来教导以扫跟雅各。但是他们没有，不仅没有，甚至还偏心，想要用他们的个人的方法来改变神的旨意，来造成他们兄弟相争。父亲以撒想要改变神的旨意呢，他怎么样？他就想先祝福以扫。利百加呢，他就用让雅各呢去骗他爸爸先得到祝福，结果也是逼得后来兄弟不和，雅各呢则要离乡背井，逃到舅舅家里去。所以弟兄姐妹，父母在家里面呢，除了要不偏心，还要教导儿女，引导他们彼此学习相爱。再来，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七章第三段，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七章八到十三节。 这我们刚才有念过，这里这一段是指，特别是指利百加对他儿子雅各所说的话。他说：“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这是当利百加知道以撒要先祝福以扫的时候，所以他特别利百加听到了，利百加特别去找儿子跟他讲，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着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了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利百加知道丈夫以扫要将长子的祝福先给以撒的时候，他就鼓动雅各用诈骗的手段去骗他的父亲，来得到长子的祝福。甚至当雅各说：“我如果用诈骗的手段去骗人，会遭到咒诅，会得不到祝福。”所以他就问母亲：“好吗？可以吗？这样对吗？”没有想到利百加是作为一个人的父母，他竟然说：“我，你造了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尽管听我的话，去羊群里给我挑两只肥山羊来。”身为母亲的利百加不仅他没有好好的教导儿子雅各这个言行，竟然还教导儿子不顾一切使用诈骗的手段去得到想要的东西。作为一个父母，还有什么比这个是更不好的榜样？难怪后来当雅各拿着美味去给他的父亲以扫吃的时候，以扫问他说：“哎，奇怪了，你怎么你是用 microwave 是不是？怎么美味来得这么快？”雅各不慌不忙，脸不红气不喘地跟他的父亲说：“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这些美味，所以就很快就来了。”他用诈骗的手段才得到这个祝福。这个炫学炫卖，这个不是雅各从利百加那里学来的榜样吗？而且马上学马上应用哦。有一个人，他每天去上班的时候都很习惯的要到酒店去喝酒，他虽然不酗酒，就是喝一两杯，那就是这样，但是他却没有想到他的孩子呢很注意他的行动，一言一行都看在孩子眼里。在一个下雪天的早上呢，他跟妻子啊跟太太跟小孩子道别之后，他就出门去了，照惯例就往着酒店的方向走。过了不久，他听到后面有声音，哎，转头一看，就看到孩子呢跟着他留在脚地上的血印在跟着他的手，然后还跟他讲说：“ Daddy Daddy， 你看我在踩你的脚印耶。”这一句话突然使他醒悟了过来，他心里想：“我要上酒店，那我的孩子不是也跟着我去上酒店吗？”弟兄姐妹，从那一天起，他就不再光顾那家酒店。我们做人父母的，千万要记得，子女都在看我们的一言一行，他在 follow 我们的脚步，他在跟随我们的脚步。所以，身教很重要。但是除了身教之外，更要以言教来教导我们的儿女。申命记六章这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槛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教导儿女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之一。箴言二十二章说，教养儿童，使他当走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父母有责任要把我们神在我们身上这一代的祝福要传到下一代去。神爱我们，也爱我们的儿女。我们都知道神也爱我们的儿女，但是关键是父母有没有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认识神吗？我们的下一代跟神有关系吗？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看到以撒和利百加，他虽然他们与神有关系，他们仰望神，他们有困难就来到神面前祷告，非常好，这些都非常好。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他们都非常好，作为父母也非常好。但是他这个好，这个榜样没有持续到以撒和雅各，没有在家庭当中建立出来，他们在家中没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好榜样，有生命的见证，所以家庭里面呢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以扫他虽然相信神是要拣选雅各，但是他不顺服神的拣选，他想要用他的方法来改变神的旨意。利百加对神的拣选也没有信心，想说以扫她的丈夫以撒这样子做，所以她也要用她的方法来成就神的计划。这些都不是以扫和雅各一个好榜样可以学习的地方。弟兄姐妹，信仰是没有办法遗传的。父母除了供应儿女生活上的需要，也要注意他们属灵上的需要，让儿女跟神有直接的接触，让儿女跟神可以建立关系，所以他们才有办法走在当行的道上。以扫的家庭因为父母偏心，兄弟相争，然后呢父母亲本身又没有好榜样，所以来适时的教导以扫跟雅各，所以呢他们的家庭一大堆。其实到最后以扫就是要杀雅各，雅各就要离乡背井逃到舅舅家里去。事实上到最后你还会看到雅各到最后也没有再机会再见到他的母亲利百加，他们就这样子分开了。利百加以前是非常宠爱雅各，但是就因为这样子母子从此没有办法再见面。弟兄姐妹，包括我哈，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也都不是 perfect 完美无瑕，都有可以改善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家庭要更新成长的地方。我们教会呢今年的主题是更新与成长，之前我们讲过个人的更新与成长，那这一季呢我们 focus 我们的重点呢是在鼓励家庭的更新与成长。只有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的家庭得到更新得到成长，我们的教会才可以更新与成长。那请问家庭要怎么更新？家庭怎么的更新与成长？我们可以看到以撒的家庭有很多的错误，这是在提醒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那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可以更新来成长。怎么更新与成长？其实很简单的，不要想太复杂。我们常常都把事情想太复杂，很简单。第一，我们可以学习把困难带到神的面前。以撒和利百加他们当初也是有困难，他们不能生育，他们没有孩子，他们就把这个困难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赐恩典。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困难，都有问题，各式各样的，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家庭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赐下恩典帮助我们。以撒和利百加，你知道他们祷告祷告了多久？第 经文刚才那里说，你如果注意看的话，他们生下双胞胎的时候，以撒是60岁，他们结婚的时候是40岁，他祷告20年，很有信心哈，不简单。那我们也要同样的用这种信心，把困难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第二，弟兄们，没有听错，是弟兄们。我特别讲弟兄们，因为为什么是弟兄们不是姐妹？因为圣经上说，弟兄是家庭的属灵的领袖，所以弟兄有这个责任，要负起这个责任，来带领家里。弟兄们自己要先跟神建立好的关系，要透过每天的读经、祷告、来灵修，来跟神建立关系。你有这样跟神的建立的关系，你就有好的榜样、好的见证，你可以带领你的太太、你的儿女，同样的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灵修、来祷告、来读经。慢慢的，你就跟整个家庭、就跟神有了关系。有了这些关系，你再根据圣经的教导来生活，那么你的家庭就会有一个走在神的道路上。会是一个有见证的家庭。所以两点，第一点就是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第二每天跟神有关系，祷告读经都很简单，方法其实不难。我们通常都想说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神给我们的命令都不是做不到的哈、哦，但是方法不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要持之以恒。OK， 如果我们都是一天打鱼三天晒网，很难。你不要想说会有什么改变，要持之以恒，哪怕你每天只花5分钟、10分钟都好，就是想办法每天跟神有关系祷告。那么慢慢的，我们的家、我们的儿女跟儿女的关系、跟家庭、跟夫妻的关系，慢慢跟神有关系就有关系，跟神没关系什么都有关系，都有关系。所以要跟神有关系。我们今天透过以撒的家庭呢，来提醒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不要偏心。儿女之间有竞争，要父母要做他们的沟通的平台，要做好榜样，所以要公平的对待我们的儿女，以身作则，教导儿女行在神的道上，让儿女跟神有关系，把我们的信仰传给下一代，让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可以延续下去。或许我们家中有一些不符合心意的事情，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有一些还有可以更新与成长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更新与成长。永远不要学得太晚，不要想说孩子都长大成人都不在家里了，一样我们还是可以更新与成长，因为这个对将来都是，甚至让你小孩子结婚以后还不是还有下一辈了，所以你还有孙子女儿，所以孙子孙女，所以这些都可以，所以永远不会晚，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更新与成长，都可以改善。那么我们把我们的家建立成一个合乎神心意、一个有好见证的家，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这个也就是我们家庭在这个世上所要完成的一个工作，也是神造我们家庭的一个目的。所以盼望神，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努力，我们都有不好的地方、不完美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更新、来成长，这样子我们的教会可以来更新、来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创造了家庭，为的是我们在这个世上能有好的见证，来彰显你的权柄。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都能与主建立亲近的关系，按着圣经的教导带领家人走在正路上， 愿我们每个父母都有乐意遵循主话语的心，成为家庭中的好榜样，教导我们的儿女，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